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7年8月30号到9月5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政见新闻：日本法会大法弟子谢师恩修炼更精进。9月2日，2017年日本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会与东京相邻的埼玉市举行，来自日本全国的部分大法弟子逾600人参加了盛会。大会更收到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的贺词：“大法弟子是未来的希望，大法弟子肩负着救众生的历史责任。”李洪志先生叮嘱法轮功学员：“大法弟子一定要学好法，只有修好自己的同时，才能做好完成好这一切。”21位法轮功学员在大会中发言，分享了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用真善忍对照自己的同时，向社会各界讲述法轮大法真相及参加各种反迫害活动过程中的修炼心得体会。
应国家卫生部邀请，秘鲁法轮功学员在社区交工。2017年8月，秘鲁法轮功学员接到国家卫生部的正式邀请，希望他们参加8月25日在首都利马北部郭马斯地区公民之家由卫生部与郭马斯市政府联合举办的老人服务日社区活动，介绍法轮功。此前国家卫生部主管已经对法轮功有所了解，非常感兴趣，曾多次跟学员联系，告知要安排时间让学员教授功法。上午9点半，法轮功学员来到会场。当13位身着印有法轮大法字样黄 T 恤的学员随着主持人的介绍健步登上舞台时，台下响起热烈掌声。功法演示开始，平和舒展的动作和悠扬的练功音乐吸引着台下人们聚精会神地观看，还有10几位老人围聚在台前，模仿着台上学员的练功动作。功法演示结束后，老人们激动地向学员索要法轮功简介传单，期待在郭马斯地区建立练功点。因为很多人对法轮功感兴趣，因而显得交工时间安排不够，卫生部联系人表示非常抱歉，希望过几天再安排更多的时间，让更多的人进一步了解法轮功。
瑞士首都亚洲节，法轮功亮相吸引众人目光。瑞士首都伯恩于2017年8月最后一个周末举办了年度亚洲节，展会3天，游客络绎不绝，当地居民或是全家出动，或是朋友结伴而来。发源自中国的传统佛家上乘修炼功法法轮大法尤其吸引了他们的目光。许多游客在法轮功展位前驻足，他们或是静静地观看练功，或是欣喜地带走一朵精美的小莲花挂饰，或是聆听学员们讲解大法在世界红传的盛况，以及在中国发源地遭到惨无人道镇压的真相。他们表示对中共野蛮的迫害感到非常震惊。
法轮功功法表演美网赛场外亮丽的风景线。美国网球公开赛的正赛正在激烈进行，在赛场外出现了一群练功人，他们平静祥和，传递着真善忍的美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美国网球公开赛是国际最知名的网球赛事，是体育界的一大盛事。纽约的部分法轮功学员也在正赛开赛的第一天来到球场外，向过往的数以万计的美网观众演示法轮大法的5套功法，发放资料和精致的小莲花，以及讲述修炼大法后的美好。法轮功学员戴志珍说：“我收获最大的就是这个功法是要求心性的提高，就是遇到矛盾要向内找，看自己哪里做错了，在单位里要做好自己的工作， 在家里尽好一个母亲的责任，心情也是很开心，因为很平和。
文明新建，对科学的一点感悟，作者清风。现代社会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科技越来越发达，有了火车、汽车、飞机，现代化的通讯工具、互联网、精良先进的设备，越来越高效率的电脑，这些让人们从大部分重复繁琐的脑力和体力劳动中解脱了出来。可是奇怪的是，人们却越来越忙，觉得时间不够用，时间都去哪儿了？很多人都说，每天忙忙碌碌的，不知道是怎么过的。这一切背后的根本原因，是科学从根本上扩张了人的欲望。常人是为名利活着，这千年来没有变过。但是现代科学产生之前，由于信神敬天，人类的总体道德水准高，对名利的追求以不破坏自然环境和遵从人的道德规范为底线。而现代这种所谓的科学出现后，大大的扩张了人的欲望。这里用衣来举例子，人一生中真正需要维持温暖的衣物其实很少，可以看看自己家的衣柜，很多的衣物只穿过几次就再也不碰了。这么多的衣物，买的时候其实是出于一时的欲望，总觉得自己应该再买点衣服。这种欲望其实古今一样，但古代由于没有现在的这种科技，种棉、织布、剪裁等一系列的环节很费时间，所以实现起来很慢。加上古代总体上知足常乐的思想，一个人一生也不会有很多的衣物，而现代科学的出现，相关技术的发展，却使衣物的生产周期急剧缩短，从而刺激了人的这种欲望，而欲望的满足和膨胀又反过来激发了相关科技的发展，两者形成了一个恶性的循环。当然不仅仅是衣食住行用也是如此。在这期间，科学恶的一面，以衣食对环境的根本性破坏，等人们意识到这个问题后，却又错误地认为可以用科技的方法来解决。二是对人道德的破坏，主要是以丰富的物质作为表象，让人觉得科学无所不能，从而摒弃神。许多人表面上信神，其实骨子里信的还是科学，在邪党统治的中国大陆更是如此。况且由于无神论的灌输，大多数的人从一开始就摒弃了神。人的欲望越多，执着也就越多，离开人的本性也就越远。科学在这里起了催化剂的作用。觉得时间不够，其实是欲望太多，多到难以一一实现的表现。如果一个人真正做到寡欲，那么他会觉得充实，而且也不需要通过太多的物质就可以得到快乐的体验。当修炼的人突破对物质的执着时，哪怕是锁着修，也会发现看世界是另外一种景象，觉得世人为了名利忙忙碌碌的，和一群蚂蚁为了一点食物而忙没有什么区别，活得真累，真不值得。
你为何要生气？作者郑无畏。现在的人总是很爱生气，所谓的气点很低，随便遇到点什么事儿，一点就炸。因为人的气量小，爱生气，所以导致整个社会都戾气很重。人们在这种紧张的社会环境中生活，幸福感也大大降低。举个小例子，现在的街上几乎都是车多人也多，因为人们的道德素养跟不上现代交通的发展，于是诞生了很多路怒症患者。走在街上一观察，就会发现一个现象，开车的在骂行人走路不看路，只顾玩手机，行人在骂开车的没素质，都不会让人，开车的也在互相骂，一会儿谁占道了，一会儿谁开慢了，一会儿谁超车了等等。总之整个路上感受不到什么和谐的氛围，因为人的爱生气，还容易引发争斗。俗话说得好，退一步海阔天空，忍一时风平浪静，能忍则安。现在的人大多都心胸狭窄，不能忍，不能退让。夫妻能为一点小事吵架，从而演变成深仇大恨，最终婚姻破裂。工作中为一点小利就勾心斗角， 争个你死我活，任何地方都变成了战场。尤其是中国大陆，人与人之间一言不合就开始争斗，多数时候那一句话引起的矛盾，维护的不过也就是自己的名，觉得自己被冤枉了或失了面子，受不得委屈，为了争回这口气，要么弄死别人，要么弄死自己。古希腊神话中说，特洛伊战争的爆发就是因两个男人争海伦这位美人引起的，没争到的那方气不过，于是就开始了战争。这些都是因斗气而酿成的悲剧。有的人或许认为忍让是一种懦弱，所以一定要为出那口气而争个高下，其实这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其实能忍让的人并非是懦弱，反而是素质高和意志力强的表现。因为素质高，所以不和人一般见识；因为意志力强，所以能控制住自己不好的情绪。笔者知道的有这么一个人，确实很能忍让，遇到什么不顺心的事总是乐呵呵的，想得开。这样的人遇到矛盾就会以良好的心态去对待，最终扭转事态朝好的方向发展。有一次，这个人家女婿和女儿吵架，女婿过分了点，态度很恶劣。一般人遇到这种事情肯定要找女婿麻烦，为女儿出口气，但是他客观地看待他们吵架的原因，不偏袒任何一方，在安慰女儿、教育女婿的同时，还善意地指出女儿的不是。最终女儿发现了自己的问题，跟丈夫好好沟通，一场离婚风波就这样过去了。接着他儿子在外面打工又被人坑了钱，求救无门还势单力薄，气得不行，他就开导儿子吃亏是福，还给儿子打了点钱让他重新开始。他老伴脾气不好，对他说话总是很凶恶，他也不往心里去，还说知道他老伴是个好人，就是刀子嘴豆腐心而已。有人可能会说，这人也太傻了，竟然能忍到这个地步。但是换个思维想想，这些生活中遇到的麻烦是我们不可抗力的，如果心不放宽些，除了让自己不痛快之外，又能改变什么呢？正因为这个人的心大不计较，才能使他在矛盾痛苦中游刃有余，最后还能把坏事变好事，化干戈为玉帛。这也许就是宰相肚里能撑船的道理吧。人若没有那么大的气量，才当不了宰相呢。道理虽然如此，但大部分人都是受情绪控制的，没那么容易做到不生气。后来我才知道，上述的那个人原来是学法轮功的，修的就是真善忍，难怪心的容量比普通人大些。看来信仰的力量还是大呀。
修炼法轮大法，辅导我家，作者辽宁大法弟子。2017年法轮大法传世25周年，今以我们一家三口在大法中得到福报的故事，和大家共同分享大法的美好，并正视大法，让更多的人受益于真善忍，佛光普照。一，法轮大法使我身心受益。我是1996年夏天走入大法修炼的，当时身体状态很不好，主要是心脏问题，经不得劳累，年纪轻轻的上六楼得歇好几次，脑神经也不好，整天脑子昏沉沉的，没多少清凉的时候。那时单位看病是可以时报时销的，但不论是吃药还是吃营养补品都没有用，疾病给一个好端端的家庭蒙上了一层阴影。一个练法轮功的同事建议我看看转法轮，说这可不是一般的书，是教人怎样做好人的，在祛病健身方面也有好的疗效。我想那就先看一看再说吧。刚开始一天也看不了多少页，就是感觉困，老是想睡觉。用了大约半个多月的时间才看完一遍，虽然还有很多地方没看明白，但在不知不觉中脑子清亮了，上楼也不费力了，好像有人在往上推。后来才知道，在我刚开始看书还没决定修不修炼的时候， 师父就已经开始给我净化身体了。修炼法轮功后，身心感觉从未有过的轻松，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感觉人生也有了新的意义和价值，懂得了人世间的因果关系。平时用真善忍法理要求自己做好人，用善良、真诚和宽容的心态对待周围的人和事，遇事先考虑别人，吃多大亏也不在乎，总是保持一个祥和的心态。我是教师，我所教的学科两个年级只有三个教师，需要有一个跨年级的，这样在备课、批改方面增加了不少工作量。对老教师，我体谅他们精力、体力不如我，对年轻教师，我体谅他们经验不足，别人不愿干的工作我干，所以我总是跨年级的，并且课时也从来不比年轻人少，直到退休的前一年。而相同的情况，别的学科都是采取减少课时的办法。多少年了，遇到调到外校或退休的老师，他们总是问我，你还上那么多课吗？在家庭中，过去对婆婆从来不帮助照顾一下小孩，嘴上不说，但有时想起来心里还是有些委屈。学法轮大法后，多从婆婆的角度考虑问题，心态也变得平和了。经常回家帮助干点家务，买点老人需要的东西。婆婆见人就说，我这个媳妇儿好啊，心眼儿好啊。我今年60多岁了，照顾老人一天24个小时也能坚持下来。邻居经常跟我丈夫说，你媳妇走路怎么像刮风似的。二，丈夫搞家庭装修，总有活干。因为我在大法修炼中身心受益，丈夫支持我学大法。当年他也看过大法书，虽然不修炼，但明白大法真相，中共的邪恶。他退出了中共的团队组织，去年还参与肃江的征签活动，经常使用真相币，爱看大法真相资料，看见别人丢弃的真相资料就捡回来，电视只看新唐人。前些年真相资料少，我们看过的真相资料或光盘他就送给邻居看，平时遇到能答上话的或干活接触的人，就跟人家讲大法好，共产党腐败邪恶。有人对大法有误解或说大法的坏话，他总是据理力争，有理有据地和人家说个明白，有时做得比我还好。由于家庭环境比较好，我做许多正实法的事不用背着他，他也不干涉，做大法的事花钱也从不过问，通修来去方便。平时家里的作息时间都是根据我的情况安排，通修找我，即使家里正有事，我也可以出去。做正实法的事需要帮忙，如清除邪恶、变牌等，他都会帮着做。一人得法是全家受益，选自《转法轮法解》济南讲法答疑。由于丈夫善待大法和大法弟子，得到了大福报。我修大法后，他连头疼脑热的现象也没有了，拥有了一个健康的身体。尤其是失业后，人到中年，难以找到合适的工作，创业需要资金投入，就决定利用自己的特长搞家庭装修。丈夫聪明好学，有的活一学就会，甚至一看就会，所以技术全面，水电木工瓦工等从设计到安装一条龙服务，并且保质保量，价格合理，节省房主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前些年房地产不景气，装修行业萧条，有的人这家活要干完了，下一家还不知在哪儿，有的人找不到活干，到外边蹲点找活。而丈夫的活从来没断过，总是这个活没干完，就有人介绍另一个活，有时干不过来，就根据房主的要求介绍给可靠的人干。也有人慕名而来，即使要等几个月，也要等他来干。装修时难免有一些东西一下子买不全，房主总是放心地留下一些钱让他自己去买，他都是一笔一笔地记清楚，附上发票，最后交代清楚。现在虽然已经退休了，孩子也不让他干了，但还是经常有人愿意出较高的报酬让他对家装工程进行监督。三，女儿大学毕业没找人，没花钱，自己在大城市找到满意的工作。女儿也在大法中受益， 我得法时他还在小学，也跟着我学过法，练过功，师父还给他清理过身体。99年迫害发生后，他已经上中学了，虽然不再练了，但他明白大法是被迫害的，师父是清白的，大法真善忍的法理在心中扎了根。他也早就退出中共的团队组织，去年也参与了肃江的征签活动。他还给我购买打印机，帮我给法网民会网的文章打字等。不论在学校还是在工作单位，他真诚善待每个人，不怕吃苦，不怕吃亏，人们都愿意和他相处，有困难有问题都愿意找他帮忙出主意，而他自己也每每在关键的时候得到别人的帮助。女儿在外读书和工作多年，我们家长从未去探望过，同事朋友都说你们也太放心了。是啊，大法弟子的孩子有大法和大法师父的护佑，我们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女儿在大法中得到的最大的福报体现在大学毕业找工作上。现在的社会，大学生就业是一个社会问题，就业率不乐观，不少学生毕业即使失业，找工作或靠家长的权势，或靠金钱拉关系，有的人几年了也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工作，靠啃老过日子。我们的亲戚朋友和我女儿年龄相仿的孩子几乎都是靠家长靠花钱找到工作的。我们也曾想过，一个女孩个子也不太高，性格还有点内向，毕业后的工作怎么办？我们也没权没势的，也帮不上孩子一点忙。但是大法弟子有师父，师父慈悲，我们想什么师父都知道，师父早就给安排好了。女儿在南方上大学，虽然不是重点学校，但女儿在保证学业的情况下，假期给高中学生补课，在校期间找机会参加社会公益活动，提升自己适应社会的能力。毕业前有三家用人单位答应和她签约，最后她选了一个在沪宁杭地区管吃管住的待遇不错的单位。对家在外地的学生，当时这种类型的工作是最好的，所以毕业以后没有回家，直接就去工作了。三个月试用期满后，单位很满意，签了聘用合同。之后不久，他又到北方的一线城市一个较大的单位去应聘。应聘的单位说聘用与否半个月左右听通知，结果不到一周就来通知了。原单位的领导很好，见他有更大的发展空间，也没有为难他，就放行了。他又直接到新的单位去工作了。怕我们反对，这次应聘没有告诉我们，是他去应聘的途中我给他打电话才知道的。女儿没找一个人，没花一分钱，没用我们操一点心，自己在一线城市找到了满意的工作，这可是我们没有想到的。同事亲朋也都说，你的女儿在哪儿都能找到满意的工作，也太省心了。女儿现在是单位的一个部门主管，工作五年时月薪就在万元以上，家族聚会时，长辈们观其言行举止都赞不绝口，这孩子变化太大了，这孩子真好，太好了。修炼大法，福到我家，我们一家三口平安、健康、快乐、幸福地生活着。在法轮大法红传世界的今天，仅以我们一家三口受益于大法的故事，让世人见证法轮大法真善神给人类带来的福祉，见证师父对大法弟子及世人的慈悲付出。愿天下善良的人们早日走出中共抹黑法轮佛法的欺世大谎的阴霾，了解法轮大法真相，也拥有美好的未来。弟子感谢师父，感谢大法，唯有精进以报师恩。
大法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我是一名60岁的女大法弟子，96年因病走入修炼中来的。修炼前，我身体患了多种疾病，特别是严重的腰椎盘突出，压迫了神经，腿疼得迈不开步，打针吃药也不见好，日常生活都需要别人帮忙，简直成了一个废人。由于受病痛的折磨，我的脾气也越来越差，看谁都不顺眼，丈夫孩子整天在我面前都不敢大声说话，我自己也觉得日子过得生不如死。直到1999年， 远在新疆好久没回过老家的大哥嫂子回来探亲，看到我被病痛折磨成这样，嫂子趴到我的耳朵边小声告诉我，她一个月前开始修炼法轮功了。嫂子以前有心脏病、高血压、脑血栓、子宫肌瘤等多种疾病，曾因子宫肌瘤动过手术，因脑血栓住院两次，最后一次住院回家后躺在床上将近一年，嘴歪，说话吐不清字，半边身体也不太灵活，饮食起居需要人照顾。自从修炼法轮大法后，一个卧病在床生活基本不能自理的人，在短短一个月没吃药没打针，脑血栓的症状完全康复了，血压也正常了，还能和大哥坐了几天几夜的火车回老家来探亲。我想这法轮功太神了，我也要学法轮功，我要好好的学，可是自己不识字怎么学呢？师父看到我想学法的这颗心，给我打开了智慧。丈夫天天给我读转法轮，我一行行的跟着丈夫看着，也跟着读，我慢慢的能识一些简单的字了，同时我还学会了五套功法。不久奇迹出现了，我的暴躁脾气没有了，感觉腰部不痛了，并且有劲儿了，从此我学法的劲头更足了，一有空就喜欢看大法书学法，一遍遍的学，一次一次的记，因为我一个字不认，学得太慢了，丈夫就教我一句一句的念，奇迹又出现了，我这个一字不认的老太婆终于能把整本转法轮读下来了，各种顽疾也都不翼而飞了。我非常感恩大法师父的救命之恩，是慈悲的师父把我从地狱中捞起洗净，给了我第二次生命。现在我们全家都沐浴在师恩浩荡中，我只有好好修炼，坚定地按照大法修好自己，救度众生，回报恩师的慈悲救度。弟子叩谢师尊。
向内找，不给旧势力迫害的借口。湖北大法弟子，尊敬的师父好，同修好。一，讲真相救人。09年春天的一天，我和两位同修结伴讲真相，中途我的自行车突然卡住一动不动，当时离家还较远，我决定让同修先走，我自己去修车。同修走后，我看见马路对面有三个小学生，我担心错过救人的机会，就扛着自行车过马路，走到他们跟前就问，小朋友，这里有修车的地方吗？其中一个小学生比划着告诉我哪里有个车行，我顺便夸了他们几句，就问他们，知道四川大地震吗？由于豆腐渣工程压死了很多学生，但大难中也有幸存者，有一位练法轮功的老师，地震时告诉他班上的学生，红领巾是烈士的鲜血染成的，戴在身上不吉利，赶快退出来保平安。同学们听后都同意退出少先队，结果全班都得以躲过大灾难。然后问他们，你们入队了吗？奶奶为了你们有个美好的未来，帮你们退出来保平安吧。三位小学生马上都签名退出了少先队。最后我告诉他们，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们说，奶奶，我们记住了。我转身骑上自行车，像飞一样的往前骑，完全忘记了刚才自行车是一动不动的，原来是师父巧妙安排我救人的。另一次我与同修结伴去娱乐城讲真相，刚到那里，一位50多岁的先生朝我走来，我面带微笑与他打招呼，您好，出来转悠啊？他点头问道，你是干啥的？我说，听口音您是四川人呐，我媳妇也是四川人，她善良乐观又能干，和你是老乡啊。我唠了一会儿嗑就问他，知道三退保平安吗？他说，啥子三退？我说，退出党团队保平安。他说，我是党员，但我不退，别人想入还进不去呢。 我说，兄弟你是好人，是共产党骗了你，用好人撑蒙面。你辛辛苦苦一月能挣多少钱？出入娱乐城的人拿着百姓的血汗钱，吃喝嫖赌，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他沉思片刻说，你说的对，我是这里的保安，他们都是开车带着小姐来，很多还是女大学生呢。我接着说，共产党不仅腐败，历次运动整死了8000万中国老百姓，已犯下滔天大罪。2002年贵州平塘县大山上已出现藏字石，上写中国共产党亡六个大字，这就是天意啊，你是他的一份子，到天灭中共时就得随他一起去了。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啊，神看人心，我帮你取个化名退出来吧。他说，我用真名退。接着我送他一本九评共产党，他乐意地接受了。最后我告诉他，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可逢凶化吉，遇难成祥。他一再问我住哪里，还能再见面吗？我说，你以后还遇到其他修炼人的，有缘再见吧。看到有缘人明真相得救，心里很感动，谢谢师父。二，向内找，去执着。前几年和同修配合救人状态较好，无论刮风下雨，严寒酷暑，天天出去讲真相救人，乐在其中，连睡梦中也不忘救人。但近两年安逸心、利益心、怨恨心、亲情心影响了我的修炼，放松了对自己修炼的要求，导致今年上半年讲真相时被世人举报，被警察非法绑架。警察把我带到派出所非法审讯，问我叫什么名字，住哪个社区，我拒绝回答。警察说，法轮功的书我看过，你们不是讲真善忍吗？你连名字都不敢说，你真吗？当时我没把握好，就说出了自己的名字，话一出口就知道错了，上当受骗了。师父的法也打入脑中，我知道不应该配合邪恶的要求，我立即说，师父我错了，刚才说的话作废，请师父为我做主。然后警察再问什么，我都拒绝回答。一会儿进来一位领导朝我点了下头，我立即说，领导你好，你一看就是个有素质的人，我想与你单独谈一下。你的手下听信一个无赖的举报，把我当成敌人非法审问，我是无罪的，公民信仰自由是宪法规定的，我以真善忍做标准，做个好人难道有错吗？连真善忍都不认可，这个国家还有希望吗？你能坐在这个位置上，说明是你祖辈积了德，行了善，你今天要匡扶正义，保护善良，保护大法弟子功德无量啊。为了你和家人的幸福，你抬高手让我回家吧。他说，感谢你刚才说的那番话，如果是在路上我可放了你，到了派出所我就不好做主了。接着警察叫我按指纹拍照，我坚决不配合，几个虎背熊腰的警察捉住我的手，按住我的背，结果拍得模糊不清，视频还死机几次。我知道是师父在身边看护我，鼓励我，我除了发正念就是背红蝇。3个多小时过去了，始终没达到他们的目的，同时师父在演化我的身体假象，感到手脚发软，无力头晕。这时一位年轻女警扶我上洗手间，我抓紧时间对她说，我们有缘在这里相见，你就是我的亲人，三退保平安是每个人的选择，千万别错过，从心里退出党团队组织，神佛就会保佑你。我给他起了化名，他表示同意退出来。后来警察把我送到医院体检，验血，量血压，做心电图等等，医生一量说我血压高200多，警察又把我带到拘留所，拘留所医生一量血压太高，拒收，警察无奈只好放我回家，是慈悲伟大的师父把我从虎口救回来了。可是回家后怕心却起来了，出去救人不敢开口，胆胆突突怕人举报，三件事没做好，又出现病业假象，右腿疼痛较长时间，嘴上说信师信法，可脑子里反映的却是师父管不管我呀。其实这一念是最不好的一念，看了同修的文章， 在磨难中千万不能失去对师父的正信。在他绝望消沉时，邪恶趁机在思想中强加于他邪念，师父不帮我，妄图让他怨恨师父，从而毁掉他。同修大量学法背法，向内找自己不足，师父给了他智慧，有了正念，只有我对不起师父，没有师父对不起我的。此念一出，磨难瞬间灰飞烟灭。反思自己磨难来时不向内找，却怀疑师父是否管我，这一念绝不是我的，是旧势力妄图动摇我信师信法的意志，是自己没修好，师父给我的是最好的。修炼路上，师父时刻看护着我，保护着我，还找到怕星作怪。几个月来见到同修，老师说街上便衣很多，要理智讲真相，把邪恶看大了，变相承认了旧势力的迫害，出现了精神恍惚，发正念倒长，说出的话是保护自己，而忘了众生的安危，忘了自己的使命，私心使我停滞不前。今天我把它曝光出来，解体它，否定它，旧势力什么也不是，一切都是师父在掌控。今后我要多学法，时刻向内找，在法中归正自己的一丝一念，不给旧势力任何迫害的借口，经常清理自己的空间场，扎扎实实地做好师父交给的三件事。师父在最后等着我们，绝不可懈怠求安逸，叩拜师父。
在家务小事上修自己，作者北京大法弟子。一、洗碗。一天我下班回到家里，准备到厨房做晚饭，没想到水池子里堆积了好多未清洗的碗筷锅盆，心里非常不高兴。因为我和丈夫的分工是，我负责做饭，我丈夫负责洗碗。再说今天他在家里休息，怎么连早饭午饭的碗都不洗呢？我不高兴地说，你怎么没洗碗呀？他说，我累了没洗，等晚饭后我再一块洗吧。我心里想，你累了，你考虑到我上一天班了吗？心里有些不平衡。我马上意识到，不对，这不是妒忌心和怨恨心吗？师父看到我这个妒忌心和怨恨心没有去干净，这是给我安排提高的机会。于是我想，我要利用好这个机会，去掉妒忌心、怨恨心，这些不好的人心不是我，我要体谅他，不埋怨他，我自己干吧。我打开播放器，一边听着明慧修炼园地的音频节目，一边干活，心里的不悦一扫而光，去掉了不好的人心，就感觉身心轻松。通过这件小事，体会到修炼中无小事，一丝一念都不能放过，都要向内找，都存在着提高的因素。只要把自己当作修炼人，就能过好每一关。二、刷牙水。丈夫患有牙病，不注意饭后漱口和刷牙。我漱口的同时，愿意给他把水倒好。一次给他倒好水，半天没有看到他的动静，于是就喊他赶快漱口。他当时瞪着眼睛，提高嗓门喊道，我的事不用你管，别老限制我。我听到后非常吃惊，这个人怎么不知好歹？我好心好意给你倒好了水，你不知感谢，反而出言不逊，心里不高兴。回到我自己的房间，我就想，我哪里不对了？他怎么这样说话呢？师父说，修炼人遇到的没有偶然的事情。我静下心来回想我刚才所作所为，我反问我自己，你刚才说话是什么心态？说话用什么语气？你面目表情是什么样的？我说话是不耐烦的心态，语气是指责的口气，面目表情是生气的、不祥和的，难怪他不爱听，难怪他不接受呀。原来我说出的话带有这么多恶的物质，对方能接受吗？我意识到后告诉自己，以后说话要平和地说，不带指责地说，真正为他好，不求回报，无论对方说什么不好听的， 就不动心，就找自己的不对，修去不好的物质。后来我漱口同时还是给他倒水，改变了说话的语气和心态，非常平和的简单说一句，漱口水准备好了。他很高兴地说，好嘞，来了。我体会到师父说的相由心生的法理，自己的情绪改变了周围的环境，真实不虚啊。所以我要继续修好自己，带动家人同化大法。
找到妒忌心，眼睛立刻好了。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是1996年得法的弟子，风风雨雨跟随大法走过20年，自认为是比较坚定的，在生死面前也比较坦然，身体上也没有出现过大的病业关。前不久眼睛突然红肿刺痛，看不了东西，强忍着没有请假，一直工作。我的工作是宣传，需要经常盯着电脑和手机，关注最新资讯。于是我找原因，首先想到是看常人的东西太多，受了邪灵的干扰，于是高密度发正念，还请求师父给换个工作。2天后更严重了，同事看见都说还不快去医院，心里一直在说否定旧势力的安排，我有师父管，任何东西不配考验我。静下心来思考，常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莫不是自己的心出了问题，心坏了。向内找，这是一个法宝，各地讲法久。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我找了吗？终于认识到自己的问题，看不上丈夫同修，认为他状态不好，许多地方不符合大法，非常不喜欢单位上的一个人，觉得他人品差，傍大款，看见就恶心。虽然不是看见别人好了不舒服，但是看不上别人，就是觉得自己比别人好，就是强烈的妒忌心。这样一想还真吓了一跳，修炼20年，这么明显的妒忌心都觉察不到，不自觉地认为自己不错，看不上别人，总在修别人，心性出了这么大的问题，能不体现在身体上吗？师父说，物质和精神是一性的转法轮，心灵肮脏了，眼睛自然就污浊了。我找到掩藏的妒忌心，跟师父说，我不要它，要挖出来扔掉。几分钟之后，眼睛就不疼了。过了一夜，眼睛的红肿也消退了。感恩师父的苦度。
浅谈请神容易送神难。清风日前学法学到请神容易送神难，有了一些感悟，写出来望同修指正，这是师尊在心一定要正的一段里讲的。可是我讲了那个附体要治病，给你身上发什么东西，极微观下都是那个附体形象发你身上，你说你怎么办吧，请神容易送神难。我悟到首先附体所以能够上人身，最关键是因为你有求他的心，你要求他就会上来。人的主观愿望很主要，另外空间什么都是活的，你要什么就会来什么，坏的好的都一样，不单单是附体，其他的不好的东西也是一样。如果有很强的主意识去排斥他们，他们就上不来。这里面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自己在不自觉的情况下去求，比如受到常人社会的污染，觉得见到钱要捡，这个观念不错，因为它也是活的，那么它就可以往你的脑子里灌。灌输这个词其实是相当精辟准确的，在另外空间看的的确确是灌， 它不是一个文学的比喻，灌进去了，最终会控制你做出实质的行为。这也是一种求，不但是观念，我们所有的执着都是自己求来的，只是自己不一定感觉得到。比如对情的执着，对名的执着等，就是因为自己认可了它，它才能上来。由于这不像烟、暴力、色情这些东西那样明显的不好，往往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潜移默化，甚至是家长社会直接教育的结果，所以更难识别。其二，那为什么送神就那么难？因为他们是活的，可以无限分体，他们进入人的数量越多，也就是能控制的人越多，能量就越大。他们自身同样有要不断长大强壮的需求，你要他走，他控制的人就少一个，他当然不干，他会千方百计的留在你的身体里面，主要是控制你，让你觉得他可以给你带来好处，包括制造身体好转和各种观念、感官满足的假象，比如色欲的满足。只要你有丝毫的留恋，他就有了不走的理由和借口，因为是你自己求的，所以谁也没有办法。这里的所谓神是相对于人而言的，因为是人在修，所以就有没有修好的人的那部分，他们就可以起作用，所以任何有求之心都会给自己带来麻烦。
三言两语不抱怨和修口，作者大法弟子。不抱怨，师父在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当中讲，其实慈悲是巨大的能量，是正神的能量，越慈悲这个能量越大，什么不好的东西都能解体掉。善的最大表现就是慈悲，它是巨大的能量体现，它能够使一切不正确的都解体。当我们抱怨别人或看不惯别人时，初衷可能是希望别人能变好做好，那就对这个我们看不惯的人发出慈悲的善念与善言善行，这不但使对方受益，自己更是最直接的受益者。而抱怨产生的负面物质只能对我们的初衷起反作用，自己也是最直接的受损者。关于修口，作者大陆吉林浮鱼，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在修炼不成熟的地区还是大有人在。比如见到一个新学员，当面知道不问了，您叫啥名，家在哪住，背后问协调人他叫什么。或者几个学员见面，不是在法上交流怎样做好三件事，而是互相猜想资料是谁谁做的，可能是谁谁做的，更甚者直接问协调人资料是谁做的，资料是谁送来的，经常犯这些初级的错误。看看自己是在什么心指使下说那些不该说的，研究那些没用的，是好事心、好奇心还是权力欲？什么事我得知道，我不知道可不行，整的协调人都怕你，对你发怵。在修炼有素的学员当中，没有打听这些的，没有问不该问的，把心都用在修自己上，整体环境就会好。
也谈万物皆有灵。一，何先生去了县城的西南方，路边上蹲着一条深黄毛尖带黑的狗。修炼前我很怕狗，刚想躲开，马上转变观念，狗也是一个生命，也是与大法有缘的生命，他在那儿等我救他呢。我告诉他九字真言，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你就得救了，把这九个字告诉你的家族，使他们都得救。这时他起来向屯子里走去， 我们也向这个村子走去。这条狗进到一个院子里，出来后又带出来一条狗，而后又进了两个院子，又分别带出一条狗。还有两个院门口什么都没有，看见这条狗像画圈似的转了两圈，便各自出现一条黑灰色的狗蹲在那里。先生一看这些狗很害怕，赶紧往回走，走出约30米左右，我感觉后面有东西。当我转过身来一看，原来有四对狗跟在后面，先救的那条狗在队伍中间稍前一点，像个领头的，其他六条都是灰黑色。这些狗头和身体平齐，尾巴伸直，尾尖稍翘，非常有礼貌，静静的，一点声音也没有。我转过身，他们也停下来了。我说，原来是你们跟着我呀，知道我是大法弟子，来跟大法结缘来了。那好，我告诉你们，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你们就得救了，将来到我的世界里当众生，回去吧。他们转过身去，还和来时一样有秩序，有礼貌，排着队伍回去了。二，一天上午和先生去山里散步，一直走到当地的水库，看到水面黑压压一片，原来是几十条一米多长的大鱼，以鲤鱼跳龙门的形式跃出水面，景象壮观。后来潜入水中吐着泡，我告诉先生，这些鱼很有灵性，知道大法弟子来了，用这种形式欢迎我，让我救他们。于是我告诉他们，鱼儿，你们也是为法而来的生命，就等大法弟子来救你们。我告诉你们，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你们的生命就得救了。把这两句话告诉你们的家族，使他们也得救。这时水面一片平静。先生向当地的人了解，问这个水库有人打过一米多长的鱼吗？那人说没听说过。三，一天在路上走着，先生告诉我后面有一条狗跟着，他说你能让他回去，我就彻底服你。我转过身去和这条狗说了九字真言，同时告诉他你得救了，你回去吧。他很听话，转过身往回走了。先生说，我从内心往外的服了。其实我哪有什么能力，一切都是师父在做，我只不过是动动腿动动嘴而已。四，2016年我上妹妹家，晚上12点多，楼下打电话说妹妹家自来水漏到楼下去了，我们就拿了一个盆子放在了漏水的地方，到了天刚亮接了将近一盆水。我和水管沟通，水管不要漏水，我们修炼有漏，有师父管，你是让我们救你，请你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从那时起到今天一直挺好。
天下有三险，智者必绕之。作者乐语。古人的智慧对于今天的人来讲，似乎有一点傻，但却是真正的聪明。老子的大智若愚就是最真实的写照。当年的西汉皇族淮南王刘安，在他的著作《淮南子》中做过精辟的解释。天下有三种危险，缺少德行而尊宠却多，这是第一种危险。才能低下而地位尊贵，这是第二种危险。没有大的功劳却有丰厚的俸禄，这是第三种危险。所以事物有时候是损减它，结果却是补益它，有时候是补益它，结果却是损减它。怎么知道是这样呢？以前楚庄王在河雍之间的泌地战胜了晋国，凯旋归来后，庄王要封赏孙叔敖，孙叔敖辞谢不接受。后来当孙叔敖患痈疽快要死时，他对儿子说，我如果死了，楚王一定会封赏你的，一定要推辞肥沃富饶的地方，只接受砂石之地。在楚荆之间有个叫请丘的地方，那儿土地贫瘠， 所以地名也难听。当地的金人和越人都信奉鬼神，讲究迷信，所以没人喜欢那里。不久，孙叔敖去世了，楚庄王果然将肥沃富饶的领地封赏给孙叔敖的儿子。孙叔敖儿子谢绝了，而要求赏封请丘之地。按楚国的法规，功臣的封禄传到第二代就要收回封禄，唯独孙叔敖一家保存了下来，这就是我们说的损减他，结果却是补益他。那么什么叫补益他，结果却是损减他？从前晋厉公南伐楚国，东伐齐国，西伐秦国，北伐燕国，部队纵横天下，威震四方，没有阻碍也没有挫折。于是厉公在嘉陵会合诸侯，气横至郊，淫奢无度，残害百姓，国内无辅佐归谏的大臣，国外没有诸侯的援助，同时又杀戮忠臣，亲近小人。在会合诸侯的第二年，厉公出游宠臣将历史的领地时，被栾书、中行燕劫持囚禁起来。这时诸侯中没有一个来搭救他，百姓中也没有一个同情他，囚禁三个月后就一命呜呼了。每战必胜，每攻必克，然后扩展土地，提高威望，这是每个天下人都希望得到的利益。但晋厉公却因为这些而落得个身死国亡，这就是我们说的补益他，结果却是损减他。孙叔敖叮嘱儿子要求封赏请丘之地，因为请丘之地贫瘠，所以能代代相传。晋厉公在嘉陵会合诸侯，以想称霸天下，结果死在将力士的领地。摘录整理自《淮南子》之人间训。刘安的认识是接近大道的，有文字记载说刘安因篡权失败而自杀，也有说他成仙了，而我们看到他的《淮南子》著作时就明白了，刘安怎么会谋权篡位呢？成仙的说法反而是更可靠的说法。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政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